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万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不能只因为朝鲜的朝核谈判取得进展而放松制裁，朝鲜不满蓬佩奥平壤之行，称弃核计划决心可能因此动摇，709维权人士屠夫关押3年后第一次见到亲人，709律师大抓捕3周年，香港的民众团体强力声援，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要访问英国，英国民众准备走上街头抗议他的访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朝鲜的核问题谈判的有关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针对朝鲜的制裁将继续下去，直到实现经委员长答应的最终并且经完全核实的去核化。蓬佩奥星期天在东京与韩国跟日本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虽然我们对有关谈判取得进展感到鼓舞，但是这些进展本身不能是放松当前制裁措施的理由。他说，与完全去核化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核实程序。他补充说，这是川普总统跟金委员长两人都答应的事情。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继续称，自己跟朝鲜高级官员的会谈是建设性的，尽管平壤当局发出的一份声明说，华盛顿坚持快速推进去核化是强盗行为。蓬佩奥说，如果那些要求是强盗行为，那么整个世界就是强盗，因为联合国安理会一致投票决定朝鲜需要那么做。就在蓬佩奥这次访问朝鲜的时候，有消息说美国情报显示金正恩正继续发展其核项目的基础设施。美国媒体最近几天刊登了据信是朝鲜扩展其核项目建筑的照片。朝鲜的外交部星期六则说，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磋商令人遗憾，并且指责美国企图单方面强迫平壤放弃其核武项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亲信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在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谈判结束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朝鲜外交部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就对官方的朝中社发表了这番措辞强硬的谈话。该官员强烈抨击说，美方提出了贪婪要求，并称会谈开始了一个危险的阶段，可能动摇我们曾经坚持的放弃核武的愿望。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引述朝鲜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的最快途径是分阶段，双方同步采取行动。稍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在朝鲜弃核时间表方面的磋商取得了进展。他说，双方花了好些时间讨论设定朝鲜无核化的时间表，并且称谈判极具建设性。但是蓬佩奥没有透露朝鲜无核化时间表的具体内容。蓬佩奥此行并没有像先前两次那样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被认为双方在如何定义无核化以及核实、用什么方法、走哪一些步骤予以落实等核心争议点上仍然存在分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7月10号启程前往欧洲，11号以及12号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首脑会议，12号下午前往英国，先访问伦敦，再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15号到芬兰跟俄罗斯普京进行1对1的单独会面，共进晚餐，16号回到华盛顿。那么有关于这一次川普总统的出访，他将呼吁北约对抗俄中威胁，并且来跟普京单独会面。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介绍。
刚才川普总统他所说的，他会在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对一的会谈，当然引起很多的关注。不过呢，在这个之前，他现在在北约提出他的一个构想。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不断的要求北约的盟国要多负担这个军费，还有北约的一些的会员的费用。那么因此呢，在7月5号的早上，有几位的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就向记者进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来简报这次的欧洲之行。那么资深官员是表示呢，川普总统在参加北约会议的时候，将会来跟这个盟国讨论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富汗等相关的安全议题。而现在呢，也正面临到来自俄罗斯还有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的同时，将要求北约盟国要遵守承诺，来负担军费的2%，然后来确保这个北约的这个军机、潜水艇还有科技方面都能够做到抵御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威胁，来为欧洲建立一个安全网。那么，川普总统也将在峰会当中提出两项的建议，也就是所谓的4个30以及这个2个总部。所谓的4个30呢，根据这个资深官员的介绍，就是有30个陆军营、30个空军中队、30艘舰艇，将在30天之内来提供给有需求的国家。此外呢，将在欧洲新建2个总部，2个新的总部，一个是美国总部，一个是德国总部。那么在美国总部的方面呢，是专注这个海军的力量，而德国总部呢，将专注在这个部队调动的行动性，以确保军队能够在时间之内抵达所需要的地区。那么在进行北约的这个会面之后呢，就前往英国。不过呢，今天简报会上呢，关注的焦点并不在川普总统的英国之行，而是在芬兰的时候，他将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单独会面。那么我们知道呢，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日前才通过了一个跨党派的决议跟共识，就是认为俄罗斯的确在2016年干预了美国的选举，而且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这个授意的。那并且呢，是希望这个偏好川普总统来当选。那么川普总统呢，在我们知道他在7月15号前往芬兰之后，他首先将会先跟芬兰的总统尼尼斯托进行双边的会谈，那并且还会下榻在赫尔辛基的美国大使馆当中。之后呢，他将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进行一对一的单独会谈，也就是不会有其他的人在旁边。那两人进行单独会谈之后呢，还将会共进晚餐。那么川普总统呢，在隔天才会再回到华盛顿。那么在今天这背景简报会上呢，就有记者询问，是说呢，为什么不跟普京进行公开的会谈，而是要两个人单独的私下的见面？那么资深官员则是指举出2009年奥巴马总统前往中国，还有1986年里根总统原本预定要跟在冰岛会见当时苏联最高的领导人戈巴乔夫这样的例子来说呢，即使是美国总统也有必要要跟这个所谓敌对国家的首脑来单独会面。那么资深官员并且还举出上个月才刚在新加坡举办的川金会，说川金会十分的成功，那么跟金正恩见面了之后呢，现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已经变得十分的缓和。那么此外呢，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美国以及俄国双方的军方官员的交流也是十分重要的。那么至于呢，川普总统跟普京将会讨论到哪些话题，在今天的简报会上，资深官员是表示说会讨论到阿富汗、叙利亚还有乌克兰的局势，但是也会提到这个俄罗斯干预美国的议题，美国大选的议题。但是呢，就据说这个议题是不是一定会被提出，之后呢是不是会签署一个协定，那么对此呢，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会议还没有召开，他们不愿意妄加揣测。不过呢，他们也是希望川普总统会来跟普京谈到美国干预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议题。不过我们知道呢，普京总统已经多次否认说俄罗斯并没有干预美国的大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将在7月12号抵达英国，开始对这个美国老牌盟友的第一次访问。尽管这不是一次国事访问，美英两国的特殊关系在过去几个月遭受到考验，而在伦敦有数千人准备要走上街头抗议他的这一次访问。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目前英国天气炎热，遭遇热浪，而政治温度也在不断飙升。一些英国人准备在川普访问期间抗议川普在移民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态度。
I'll be out there protesting.
我会在这里示威，我并不是一个热衷示威的人，但是我强烈认为他不应当受到欢迎。
he shouldn't be welcomed.
我不认同他在很多问题上的做法，但与此同时，我认为他确实为美国做了很多事，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来以一个盟友的身份。
让他来看看这里居民的反应是一件好事。
示威正在筹划之中，不过会在远离川普的地方进行。
我们不想让一小撮声音很大很激进的少数人代表更广泛的英国民众。
川普总统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2017年在白宫有个不错的开始，而现在这个英美特殊关系受到了考验。
川普在推特上转发极右派组织的视频，在英国议会引起议论，并导致人们上街抗议。现在他要来访，而之前才对欧洲实施关税，撤出伊朗核协议。最近媒体还对川普将非法移民家庭分离的政策有许多负面报道。
川普总统对英国访问正值英国脱欧的关键时刻，英国政府寻求与美国建立牢固的经济和安全关系，以保证英国在脱离欧盟之后的未来发展。
在英国脱欧的时刻，我们需要在全球建立盟友关系，而我们与美国的联盟是最牢固的。
但是川普总统是否也同样重视英国呢？
我预计会面将再次肯定英美两国的关系，并致力于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但是我预计他离开后并不会有什么成果，他们将重新谈及一些我们意料之中的问题，安全合作、北约等等。
川普访问英国之前将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访问英国之后他将前往赫尔辛基，在7月16号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坦白地讲，北约和赫尔辛基的访问对于川普来说更为重要。
数千名示威者预计将走上街头，这可能将对美英两国如何评价这次访问产生很大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从美国东岸时间7月6号凌晨0点01分开始，美国对部分中国进口商品课征 25% 的高关税，中国已经做出强硬的回应。川普总统说这只是开端，之后还可能对中国开征几千亿美元的关税，而且呢只针对中国。不过呢，美国股市上个星期并没有受到贸易争端影响，反而因就业报告激励上扬，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股价还在上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这个7月5号就是在这个关税正式生效的前一天呢，在空军一号上他就告诉媒体说呢，这次关税他的看法，他说呢有340亿美元，两周之后呢还会对另外的160亿美元中国进口的产品征税。那他说你知道我们暂缓了20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之后再按需要启动目前暂缓的对3000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征税措施，所以我们对500亿的美元商品征税，然后外加2000亿美元，还要再追加3000亿美元，而且这些措施只针对中国。那么这是川普总统呢昨天在这个空军一号上亲口对这个媒体这样说，就是这一次的关税的措施针对中国，而且呢后面还会有很多波的关税的这个措施。那么对此呢，这个我们知道了中国国务院的关税税则委员会在6月16号已经做出了公告，就是说美方如果做出关税的一个措施的话呢，将会以同等的力道来反击。那么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也在这个记者会上就已经表示了说，美国的做法公然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将打击全球的贸易秩序，阻碍全球的经济复苏。那么宣布了中国的反制措施立刻就生效了，那么因此呢引起很多的这个做生意的还有美国的企业的一个恐慌。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已经有一些的商家已经受到影响了，包括我们看到根据香港的媒体的报道呢，有一艘船货船正载满了美国的大豆前往中国的大连港，那么这艘船叫做尖端飞马。那原本呢他们知道说关税要生效的时候就加速要前往 往中国的大连，但是呢却来不及在午夜之前停靠大连港，因此呢这艘船上面的美国大豆价值是超过人民币1.5亿人民币，那么因此呢将会被课税3750万人民币的关税，那么就是只是因为他来不及在午夜之前靠港，就因此要被额外征收25%的关税了。那么不过呢，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却好像没有受到这个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哦，看到华尔街的股市还是上涨的。到星期五下午3:50为止呢，我们看到是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134点 ，S&P 500指数上了27点，而纳斯达克指数呢也上涨了107点。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中国的阿里巴巴的在这个华尔街的股票呢也应声上扬了，阿里巴巴的股票涨了2.65%，以192美元成交。所以看起来美国的股市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等这个中国公司呢都是受益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财经媒体的分析家只是认为说呢，这是因为刚刚公布的美国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市场基本盘还算不错。那么根据这个报告呢，美国在六月份增加了213000个新的职缺，高过了预期。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些的这个财经分析家也认为说呢，美中的贸易争端可能没有这个造成的影响，不会在第一天就要显现，但是呢会慢慢的在日后的市场方面还有这个股市的信心方面会慢慢的呈现出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贸易争端，世界贸易组织敦促各国解决相互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并且警告说限制性贸易措施会给全球经济带来伤害。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世贸组织总部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世贸组织拒绝就美国与中国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似乎已经开打的贸易战表态。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价值340亿美元的货物征收25%的关税，随后中国也对美国产品加征了对等的关税。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贸组织不会对具体措施做出评价，不过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发布了一系列推文，警告各国不要产生贸易保护主义冲动。阿泽维多表示，由20国峰会启动的新的世贸组织贸易观察报告显示，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增加了对贸易的限制，这令人担忧。他在推文中还说，最近的事态发展显示，今后还会出现更多的限制措施。阿泽维多的发言人丹·普鲁金表示，阿泽维多担心贸易关系的恶化可能比之前预测的还要严重，这很可能会带来非常糟糕的后果。
这些措施已经产生了影响，企业对投资开始犹豫，市场上风声鹤唳，一些价格也在上升。如果事态继续升级的话，这样的影响只会更大，影响相关国家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给全世界的经济带来震荡。
川普总统已经表示，如果对美国的待遇不公正的话，美国可能会退出世贸组织。普鲁金告诉美国之音，他注意到了相关报道。
我只能说，在日内瓦的美国官员里，还没有任何人在任何会议中表示美国有意退出世贸组织。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督促贸易争端各方坐下来一起讨论如何解决造成这些争端的根本原因。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俄罗斯加入针对美国的贸易战，俄罗斯宣布对一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此报复3月份美国对俄罗斯金属和铝加征关税。媒体跟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此举经济影响虽然很小，但呢，这是非常重要的象征性的政治姿态。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希望利用中美贸易争端来巩固在中国能源市场影响，特别是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7月6日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部分道路工程机械、光纤、石油天然气钻井设备、金属加工工具、岩石钻探工具等加征25%到4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在30天之后生效。 美国三月份宣布对俄罗斯的金属和铝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是对美国实施报复。金属和铝的出口是俄罗斯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美国加征关税让俄罗斯遭受经济损失。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奥列什金说，对美国这些商品加征关税可以部分补偿美国对俄罗斯的金属和铝加征关税造成的损失。俄罗斯宣布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正值中美贸易战打响，中国当天对34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不是一起孤立事件，除了对外展示与中国同步外，由于欧盟不久前也宣布对美国的一些产品加征关税，此举也显示俄罗斯加入反美贸易战的合唱中。此外，俄罗斯也同中国、印度、加拿大、墨西哥、挪威等国一样，寻求通过世贸组织渠道解决问题。俄罗斯同美国的贸易规模极其微小，许多市场分析人士说，由于那些美国商品在俄罗斯的市场所占的份额极小，被加征关税的金属加工等工具是一些在欧洲市场工作的俄罗斯公司因为就近方便从美国进口，这些美国商品会很快转向其他市场，美国企业不会受到损失，因此俄罗斯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经济影响很小，这主要是一起展示政治姿态的象征性行动。一些俄罗斯官员强调，加征关税的那些美国产品俄罗斯国内都能生产。俄罗斯工商会副会长帕达尔科说，这能帮助本国工业和本国商品，但其实这更是政治举动。在美国制裁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商品加征关税后，俄罗斯必须回应。但俄罗斯在反美贸易战上与中国同步，并不意味着俄中关系可能会发生质的变化。与此同时，俄罗斯与美国也正在准备不久后普京与川普将在赫尔辛基的高峰会晤。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都与中国联手，两国更不可能结成联盟共同对抗美国。科诺瓦洛夫说，我不太相信这个主意可行，除了类似的观点很少有市场外，如果单纯从军事和政治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还同越南、中国还与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有纠纷，俄罗斯不可能因为同中国结盟而卷入其中。一些俄罗斯经济界人士说，中美贸易战对俄罗斯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也不大，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在密切关注中美关系的走向，并试图从中获利。俄罗斯媒体说，中美贸易战升级可能导致中国针对美国的天然气和液化气加征关税。在中美贸易战之前，俄罗斯曾非常担心，如果中国未来大量从美国进口天然气，俄罗斯的利益会受到挑战。但如果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对美国关上大门，考虑到中国为了减少煤炭污染而更多使用天然气，这可为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市场扩大布局，特别是更大规模地向中国出口天然气提供良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最近表示，预计明年竣工的进入中国东北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输气量未来可能会提升。他说，从新疆进入中国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仍在谈判之中。除了管道天然气外，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位于北极地区的俄罗斯叶马尔液化气项目将近1/3的股权，俄罗斯也正在游说中国，此外还有日本和韩国购买北极液化气二期工程的部分股权，这一项目的地点临近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美国驻香港跟澳门总领事表示，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对美中关系现状存有一定程度不满，因此导致贸易摩擦。但是呢，双方在很多重要议题上继续进行磋商。与此同时，美国将努力使香港所受的影响最小。 星期五港股收盘由跌转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唐伟康7月5日晚在香港举行招待会，庆祝美国独立日和美国驻港领事馆开馆175周年。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应邀出席，宾主致辞，对美国和香港经贸关系的发展非常满意。美中贸易战接近临界点之际，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和美国不存在贸易纠纷。总领事唐伟康会见媒体的时候，就美中贸易纠纷现状发表了看法，因为次日，也就是7月6日，将是美中两国宣布向对方价值约34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加征新关税的日子。唐伟康说，
We have an ongoing trade discuss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on a number of very important topic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technology investment,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China. And that's a conversation that's going to continue to go on for some time, I expect.
美中在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投资、在华投资环境等众多重要议题上继续进行磋商。我预计这种对话将会继续下去，并期待产生良好结果。与此同时将会有摩擦，因为美国对目前现状一定程度上并不满意。我们希望中国大陆和美国间的任何摩擦对香港产生的影响都将是最低的。我们无疑将同香港政府和香港企业合作，努力构建美国和香港间更加深厚的经济关系。林郑月娥今晚讲话表示，香港和美国经济关系深厚、宽广、成功，这是我们所敬仰和珍视的，期待这种局面未来能够继续。唐伟康认为，香港了不起的地方之一是拥有基本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这是香港民众和美国民众共同享有的重要权利。正因如此，美国学者、新闻工作者、信息企业非常青睐香港。有记者问北京是否干涉香港的政治事务，对此唐伟康表示，美国认为一国两制框架在香港很成功，希望未来也能如此，因为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使其具有竞争优势，香港因此才能够成为宜居和经商的好地方。这位美国驻港澳最高外交官还表示，美国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毫无疑义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未来世纪继续是太平洋周边人民积极和重要的伙伴。星期五傍晚，《明报》说，美国已经于北京时间7月6日中午12点正式对华征税，不过港股由跌转升，港股收市升133点，升幅 0.47%， 报28315点。国指升14点，升幅 0.14%， 报10622点。报道说，中方反击措施资讯欠缺，不过中方早已表态将奉陪到底。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按照早先的宣布，美中两国7月6号开始向对方价值34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北京方面日前表示，中国不会在美中贸易战先打第一枪。华盛顿跟北京双方都没有让步的迹象，不论哪一方先打响第一枪，贸易战双方各针对哪些产品，对美中两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美中两国的普通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就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下面请您收听专访的内容。
主要的产品哈，就是如果说美国这边对中国大概有1100多种哈，那么主要是包括就是技术啊，还有跟技术有关的那些产品，那么有比如说机器人啊、航天的这些一些产品啊，还有一些工业设备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汽车这方面的产品。那么从中国方面对美国要增加关税的这些产品，好像加起来有大概有650多个 items 啊，种类一样的。那么主要是农业啊，农业产品，包括有一些汽车啊，还包括一些化学呀、还有医疗设备啊，还有能源这方面的。
嗯， 在你看来，你觉得就是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各自针对对方的这些加征关税的这个产品，如果是作为一种打贸易战的武器来讲的话，就是谁对对方的这个杀伤力更大一些？
杀伤力哈，
嗯，
现在来说，就是目前就这些产品来看哈，就是因为这是所谓的还枪第一枪还没有马上要打响，有没有可能缓回来哈？啊，不好意思，啊，那个就是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些产品，它是针对这个。就是比较先进的这些技术啊，先进的这些产品啊，所谓技术性的产品嘛，就是所谓中国说的那个2025年制造的那些啊重点性打击。那么从这个美国对中方的主要是农产品，那么从替代方面，这两个都可以互相替代。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个人认为恐怕这个对技术性啊这些产品的打击可能影响会更深远一些。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中国说了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中国是不会打响第一枪。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两个方面的这个立场，特别是从这个美中这样的商业文化这个心理方面，就是谈判的时候，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你觉得？
好像没，就是现在来说，整个这个立场是目前来看，那么到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目前来看，就是双方立场都是比较坚定，就是互不让步。那么中方就像您说的，我们不会开第一，中方不会开第一枪。那么目前看来，好像有没有可能就是最后所谓的这个最后一分钟达成某种妥协，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好像，
这种可能性没有了。
咱们还目前为止没有信息可以透露出来。那么现在双方都是就是摆开了架势，要打这个贸易战啊。那么你说这个有什么不同？目前为止，我觉得好像很难看出，就是都是立场很坚定，嗯。
那么有没有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最后一刻了，双方说，哎，我们不打了，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总会有，但是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什么大的迹象，就是至少目前为止没有被其他的媒体啊都了解到。嗯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假如哈，一旦这个贸易战开打，无论是谁打第一枪，这个不重要了。那么对于美中双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为止哈，如果是这第一轮嘛，第一轮说是340个亿哈，那么这一轮，那么目前为止就这个国民经济来看哈，那么按2017年的国民经济，那么美国是19.4亿，那么中国是12.2亿，那么如果完全是数量上来说，应该影响不是很大，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大家不知道这个趋势是怎么发展。就是说，这一轮打完，接着还有240个亿，因为是500个亿。那么，是不是还有这个前一阵子说的2000个亿要加10%？那么中方一直说我们就是以牙还牙哈，同样的力度、同样的数量、同样的质量各方面来回击这个。那么现在看来，如果是这样一直打下去，又持续很久，一年左右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迟早会对这个经济会有影响。那么有一个数字就是说，这个从全球的这个进口总量来看哈，那么美国是占13.6%，中国是占这个10.4%。那么如果这两个比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两个最大的进口国，如果说这个是那么互相的对彼此的进口提高关税和有其他质量上和其他方面的这种打击和限制，那么迟早会对这个两国的经济有影响，而且还会对这个 全球经济也有影响，整个全球贸易。
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对美中啊两国各自的这样普通的消费者，你我这样的人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消费来说，可能过一阵子就是说，有些产品如果是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如果这些产品啊没有从第三国重新，比如说替代也好哈，或者是啊从其他国家进口，如果目前为止，那么在这那个。除非是进口商把这25%自己消化掉了，那么何迟何早会在价格上有所体现，所以物价上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体现，关税的这个提税的这个影响。
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说影响更大一些，还是对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影响更大一些？
目前为止的这个幅度，那就看什么产品啊。那么中国的这个主要是农产品，那么农产品，那么对农业啊，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是直接就是消费产品，那么恐怕对这种因为就是对这个各个产品的这个，有美国有些产品是作为这个整个这个叫什么supply chain 这个其中的一部分，最后会综合，比如说综合这个中国的这个产品形成，就是美国一个最后一个产品的一部分。我这个说的特别那个英文化，就是说这个应该来说很难说，因为它的幅度都是一样的，就是看你对你去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去买什么样的产品。如果你是中国，你主要是用很多美国的这个农产品这方面海产品，还就是它这个在它的单子上，那么你会感觉的这个更加明显一些。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还有差不多一分多钟的时间，就是说美国对这个外国投资的限制这个方面，因为特别是国会啊一直这个要呼吁政府要更多的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改变没有？
原来是说可能有更严格的对中国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限制，有更严格的一些措施。目前为止好像这方面的措施没有完全得到实施，现在还是就是用这个美国现有的有一个委员会，就是外国投资在美国投资的这么一个委员会，他们这个委员会主要是这个由财政部负责，完了呢他们会来审核来看啊，就是外国投资会不会对本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产生影响。那么现在还是沿用目前现有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不光是对美国，对其他国家就是完全是按因每个投资项目而不同，所以是一个一个项目看的。那么从这点来看，没有出台完全针对中国的这么一个机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新闻。泰国当局表示已经开始将12名少年和他们的足球教练救出一个岩洞的行动，5名泰国潜水员和13名外国潜水员正在参与这次营救行动，每一个孩子将有2名潜水员护送，他们最早能从被洪水阻断出口的岩洞里出来的时间预计是当地时间星期天晚上9点。这些少年和他们的教练目前被困在岩洞深处没有被洪水淹没的一小块高地上，在岩洞所在的泰国北部正下着豪雨，增加了把他们营救出来的紧迫感。与此同时，岩洞里的氧气已经变少，增加了这些被困者的身体负担。自从6月23号失踪到上星期一被人发现被困在岩洞深处之间的日子里，他们缺乏食物和饮水，整个岩洞有10公里之长。救援人员不断抽水降低了岩洞里的积水，但新的雨水不仅会重新淹没岩洞，而且会增加狭窄通道里的水流速度，而潜水员们和被困少年必须借助潜水装备经过通道游出岩洞。一名专业潜水员星期四在狭窄跟曲折的通道里安放备用氧气筒的时候丧生，凸显了训练这些孩子如何逃出岩洞的难度。他们还不会游泳，从来没有使用过潜水装备， 还要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逃生过程。即使对经验丰富的潜水员来讲，这都很不容易。另一方面，在纽约近百位民运、媒体、学术界人士为被称为国共历史见证人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禄先生举办百岁祝寿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现在很多人拍北京的马屁，那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行为。有与会者表示，没有人比司马禄更了解共产党那一套，揭发中共对历史的篡改是司马禄最伟大的成就。星期六，旅居海外的异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禄在为他举办的百岁的祝寿会上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当被问到他一生研究中共，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共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他们在拍马屁，不是真的，不是真正出自内心的。近百位来自两岸三地的民运界、新闻媒体界人士以及独立学者在纽约法拉盛举行司马禄百岁祝寿会。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中华学人联谊会负责人王丹说，大家欢聚一堂在这里是为了向老先生表达祝寿之意，也是为了向老先生追求自由、坚守良知、传承历史、乐观向前的精神表达我们的致敬。司马禄对中共党史有非比寻常的深入研究，著书甚多。1952年他出版《斗争18年》，揭露在延安的中共权斗，轰动一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他搜集的党史资料曾经连北京跟台北都要向他求索。筹办祝寿会的世界日报退休记者曾慧燕说，可以用8个字概括司马禄的一生，那就是百岁寿星，功在历史。他是中国历史人物的活字典，也是国共历史的见证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709大抓捕案3周年有关的消息。中国当局发动的大规模抓捕约谈维权律师跟活动人士的709事件3周年了。美国之音采访了知名草根人权活动人士吴干，也就是网名超级低俗屠夫，采访了他的父亲徐孝顺。几天前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8年的吴干，在福建省某地监狱会见了他的父亲、妻子跟女儿，这是他被捕3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亲人。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来报道说，吴干的父亲徐孝顺告诉美国之音，7月2号他跟吴干隔着玻璃会见了半个小时，看到吴干精神状态还不错，但他在秘密关押期间吃了很多苦，身体被搞出很多毛病，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他说吴干对现在的监狱环境能够适应，需要晒太阳、做运动，慢慢的恢复。年近七旬的徐孝顺说，吴干向世界上所有关心支持他的人跟媒体表示谢意。
4月14号那个维持以后，一说维持以后就马上连夜就给你送到监狱去，他就这样子。过程但就是好，叫我这个一定要为你们大家、你们全世界关心的人表示感谢，表示感谢。
从2009年参与著名的邓玉娇案到2015年5月被捕，吴干参与了无数起涉及社会公益、基层选举、血腥长猜，还有自杀、自卫杀人以及各种人权的案件，显示了突出的网上动员能力和线下直接参与的能力。吴干去年12月被起诉，起诉书列举了12个案例，作为被告人吴干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证。2017年8月14号，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称，吴干案周一早晨8点半开庭，由于该案有部分涉及机密，所以案子不公开审理。当晚法院公告表示，庭审中公诉机关用了大量事实证据指控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公告称，吴干认可其行为触犯了刑事法律，构成了犯罪。尽管法院称吴干在庭审中对其罪行表示认可，但是众多维权人士认为，吴干被起诉的12个案例彰显了他对中国人权事业的贡献。吴干的父亲徐孝顺说，当局不讲理、耍无赖， 重判不认罪的吴干。实际上，那12个案例中有5-6个受到吴干声援的受害人后来获得了国家赔偿，更加证明吴干帮助他们维权的正当性。从徐孝顺所说的情况来看，吴干被定罪的12项证据目前已经有半数被当局自行推翻，他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请求再审。吴干案能否获得再审机会值得关注。根据了解，吴干现在与其他服刑人员同一个牢房，按照吴干被判的8年刑期，他还有4年10个月要在狱中度过。吴干的父亲徐孝顺表示，目前不便透露儿子所在监狱的具体地点，是不希望引起对吴干不利的麻烦。2009年，吴干以普通网民身份前往湖北巴东围观邓玉娇案，引发广泛关注。吴干参加围观的案件还包括福建三网民案、钱云慧案、夏俊峰案、庆安访民徐纯和案等等，这些案件都引发各界的讨论。2015年5月，吴干在南昌江西法院外抗议法院不让乐平冤案的律师沈月阅卷，被行政拘留，后来被厦门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寻衅滋事罪被拘捕。吴干的父亲徐孝顺也被株连，一度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羁押19个月致残，后来当局撤诉，徐孝顺决定提起公诉，提起了诉讼，并且申请国家赔偿，所偿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跟709案多位被捕律师一样，吴干移送监狱前被关押在天津2年多，期间吴干拒绝官方指派律师，并且拒绝上央视认罪。吴干还多次发表公开信，包括披露接受官媒 CCTV 主持人董倩采访，拒绝按官方安排的剧本演出，揭露其在看守所遭受的酷刑虐待，致使采访过程无法公开播出。吴干在一审开庭前发出声明，称坚决揭露当局的酷刑虐待暴行。声明说，专案组曾经告诉吴干，此案是领导定调，检法走程序过场，是官方的闹剧，无罪的人无需为自己辩护。吴干表示不为自己选择后悔，他说被判颠覆中共政权罪与我是莫大荣誉。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的一些政党还有团体星期天举行前往中联办游行，声援3年前7月9号遭到中国当局抓捕的大批律师、法律工作者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呼吁香港以及国际社会切实关注中国人权的这个突出案例。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牵头下，香港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星期日，也就是7月8日，游行前往中联办，声援3年前7月9日这一天遭中国当局在全国各地抓捕的大批律师、法律工作者、人权活动人士。另外，今天也是第2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下午2点半，抗议人士冒着酷暑来到香港岛西区警察总署前集结。他们代表的团体包括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社会民主连线、大专政改关注组、工党以及公民党等。前香港民主党主席、前立法会议员、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创始成员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
关注组呢是非常非常支持中国的维权律师和他们的家人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呢，我们都在香港工作，也希望让香港人跟国际社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内地的人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要到中联办示威抗议让他们知道了很多香港人是非常愤怒的，而我们也希望啊，其他地方的人呢，也出来声援这些律师。
社民联的梁国雄呼吁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金变玲是正在服刑的709律师江天勇的妻子，他对美国之音说：
是 零九三周年，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权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看到现在王全璋律师现在还没有一丁点消息，三年了，家人也不知道他的生死。张天勇在河南第二监狱，他的情况也很糟糕，他每天要被喂药两次，然后致使他现在的记忆力严重衰退。另外就是现在就是很多被就是为709被捕律师辩护的这些律师吧，也有的被抓，还有的就是现在面临就是注销吊销他们的这个律师证。
中联办门前抗议者试图递交一封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要求停止一切打压，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维权律师以及维权人士。明天也就是7月9日，是709大抓捕三周年之际，上述团体的代表将身着黑衣，傍晚时分前往香港终审法院门外，在那里默默站立7分钟09秒，以此象征不忘记709中国政府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践踏人权和法治的暴行，同时抗议中国政府无理吊销、注销一些维权律师执照的行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最新统计显示，目前等待开庭的律师有一人，此人就是王全璋。由于迟迟不开庭，遭羁押超过1000多天，他的妻子李文足曾徒步从北京走到天津寻找丈夫，感动无数人，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另外，709大抓捕行动当中仍被监视拘留者一人，解除取保候审者25人，撤销指控者一人，限制出境者42人，被短暂拘留、强制约谈或者传唤者265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大陆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709大抓捕三周年之际，各界密切关注事件中受到牵连和影响维权律师以及他们的家人。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为此发布了最新的通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在距离709大抓捕事件三周年还有几天，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五发新闻稿，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709大抓捕行动被拘押的维权律师，恢复他们的律师牌照。人权观察表示，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拘留了最少2个为709维权律师打官司的代表律师，另外还吊销了不少相关律师的牌照，不少涉案维权律师也因此未能找到工作，他们的家庭甚至被牵连。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负责人陈月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他们很关注709律师的情况，认为中国政府有责任释放所有被囚禁的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停止对维权律师的管控和打压。6月底时，709律师江天勇曾获准跟家人见面，并透露在狱中被泼服不知名药物。外界强烈关注江天勇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在狱中的维权人士进行酷刑。
他的情况是我们非常担忧的，因为他现在在拘留期间，他要就是被吃药每天2次，然后我们也就是透过这个消息知道呢，他其实那个记忆力也很快的那个就是消退，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他是受到有可能我们也是怀疑他会不会有受到就是不人道的对待，还有就是酷刑，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应该要尽快把它释放出来。
新闻稿引用人权观察现任中国部主任的索菲·查里森的说话，如果维权律师依然受无理拘捕，习近平所称中国是法治社会的说法依然毫无说服力，人权律师被无理拘押多一天，中国人权就增加一天黑暗记录。 2015年7月9日开始，中国公安突然在全国各地开始拘捕或带走维权律师，期间约300个维权律师受到影响。虽然大部分维权人士拘捕后一周获释，但依然有部分律师未能自由工作，维权律师王全章则依然下落不明。陈月表示，中国律师被打压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今年大规模的吊销和注销维权律师执照的情况是中国政府对维权人士打压的延续。与此同时，维权律师王全章太太李文足以及两位709律师家属近日到中国河南第二监狱探望江天勇时被国保包围，他们手机随后被抢走，不过目前三人还算安全。中国全国律师代表会在7月1日与北京举办第二次会议，修改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新加入的章程包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和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此修订让外界担心维权律师可能会遭受更进一步的打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申华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推出下一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2018年人口翻云问题报告中，缅甸三年内第二次被降级至第三级，该国2017年曾位列第二级观察名单中。位于第一级的国家需满足2000年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中所列出的消除人口贩运现象的最低标准。第二级的国家虽然尚未满足最低标准，但正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付出显著努力。第二级观察名单包含了那些做出重要努力但应受到更密切关注的国家。第三级包含那些尚未达到最低标准也没有付出重要努力的国家。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我们追踪缅甸人口贩运情况已经很长时间了，对于这一情况也已经担忧很长时间了。过去一年，我们评估认为缅甸政府没有完全满足最低标准，也没有付出显著的努力。这名美国官员还补充说，我们的担忧包括缅甸武装部队在若开邦的行动使数十万罗兴亚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成员陷入混乱，导致该地区许多人遭受剥削。此外，缅甸武装部队和少数族裔武装团体仍在非法招募童子军。缅甸当局对逃跑的、涉嫌欺诈和诽谤的前童子军施以惩罚。当局还持续阻止联合国在根除少数族裔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儿童的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人口贩运问题报告发现，缅甸军队持续强迫成年人和儿童劳动。缅甸政府官员据报在性贩卖和劳工贩卖的案件中都存在串通共谋的行为。美国敦促缅甸实施人口贩运问题报告中所有的建议，特别是那些与停止在武装部队中非法招募和使用儿童，以及允许联合国与少数族裔武装团体共同进行这项工作有关的建议内容。缅甸应立即无条件释放昂高特维，他因向外界讲述他曾经作为童子军的经历，于2017年8月被逮捕。美国还要求缅甸政府终止其官员参与性贩卖以及强迫劳工，并将这些犯罪官员绳之以法。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